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67讲。在上一堂课，王老师从专题查经方面谈到了圣灵的洗以及受圣灵，今天将要谈的是圣灵的浇灌。在使徒行传2章17节18节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要说预言。是的，信就受了圣灵的浇灌。我们受了圣灵的洗，圣灵又向我们宣传基督的福音，又指示我们，感动我们相信，而且追随基督。亲爱的朋友，来听王老师谈圣灵的浇灌。
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杨居，王居，我们在空中又相会了。我刚刚提到杨居，他是一位我的一个很好的弟兄。好，我是王居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题目是圣灵的洗，还有受圣灵，谈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上一次在最后的时候有提到说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这一群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确已经信了，可是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，这是很特别的事情。那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八章15到17节，请打开《使徒行传》八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前面有斯提凡的事情，那他们这个后来门徒们到处去布道，这个撒玛利亚也有很多人信耶稣，撒玛利亚这些人信主之后，耶路撒冷的人也听到他们信主的消息，就派了两个人，斯布杰这个两个人就是彼得跟约翰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为他们祷告，为撒玛利亚这些信徒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好，有一些人以这个为根据，说有一些人是受水洗而已，没有受圣灵，要等使徒来按手，然后才可以受圣灵。有人就把《使徒行传》八章17节发展成一个教义，说这个一般人只是受水洗，虽然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但那只是水洗，要使徒来按手，然后才受圣灵。这样讲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不正确？因为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这个情况是一个例外，这不是一个通例。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在上一讲里面，圣灵的洗还有受圣灵这件事情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说，这个是信的人就受圣灵了， 悔改相信的人就受圣灵了，这是很清楚很足够的一再的启示，很明确的启示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信却没有受圣灵呢？这是一个例外啊，你不能用这个例外做一个教义，然后就说你们一般的教会呢只有水洗，我们的教会才有灵洗，来我们这里，我们为你按手，你就受圣灵的洗了。这个是一个曲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例外不能来否定其他的。其他我们上一讲已经提到十几处，提到信的人就受圣灵了。那这个例外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这一批人信的时候没有受圣灵呢？这是因为一个历史的特别的时刻。这个时候，这一些人为什么等使徒来按手才受圣灵？这里面很可能有三个意思在里面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意思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已经有几百年的隔阂了，几百年的隔阂。他们本来是不相往来的。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，耶稣故意是把他的门徒叫开，叫他们去买饭盒，我们南方叫便当啊，这是受日本影响的这个饭盒啊，耶稣叫门徒去买午餐啊，然后门徒就去买午餐的时候，耶稣就单独跟这个妇人来谈话。这个门徒回来看见耶稣跟妇人谈话，很吃惊啊，他们很稀奇，怎么可以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话呢？这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杂种，是不洁净的。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混血儿是更聪明的啊。那当然属灵的意义来讲，他们这样混血，他们是不纯净的。所以犹太人就认为不应该进犹太人的，不应该进撒玛利亚人的家，甚至连跟他们谈话都不可以。甚至很多犹太人从加利利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不穿过撒玛利亚，不走这个捷径，他们故意要绕到河的那边去绕远路，表示他们不沾染这个撒玛利亚的污秽。哇，这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，他们不跟撒玛利亚来往的，已经跟犹撒玛利亚的隔阂跟甚至于对立很久了，甚至于撒玛利亚人也很有自卑感，犹太人很有优越感，彼此就很有隔阂感。那么这个情况已经几百年之久了。这个为什么圣灵要到彼得约翰按手才降下呢？这很可能就是上帝故意保留，要让彼得约翰亲眼看见撒玛利亚人也已经信主了。当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领受圣灵，圣灵降下很明显的记号，让使徒约翰也发现他们跟我们一样领受圣灵了，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成为一家人了。所以这个可能是上帝故意保留一阵子，那么等这个他们信主的消息传回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派使徒彼得约翰来按手，让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降下有明显的记号，他们亲眼看见，就不能不说的确我们是一家人的。这几百年的隔阂就马上就被除去了，就成为一家人了。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，这是说上帝故意保留，让他慢几天，或者慢一阵子，他才受圣灵。这是一个例外。这个例外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？这个理由是这个时候，圣经还没有写，福音书还没有写出来，这时候才使徒才开始在宣教，很多的新约圣经都还没有写成，很多故事都还没有开始发生呢。当圣经还没有写成的时候，由谁来认定这些人是基督徒？由谁来认定这些人就是教会呢？当然由使徒来认定了，因为 要奠定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所以彼得约翰就代表众使徒来认定，来肯定，这是基督徒，这一群人是真的悔改信耶稣的，这是教会啊，这是神的家，由彼得约翰他们来认定。因为新约还没有写成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不能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教义，说信了以后要经过什么样特别的追求才会受圣灵。其实这是例外的，因为这时候圣经还没有写成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每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啊，一个新的一个年代，都是由使徒来开启的。每一个属灵的新纪元都是这个由使徒来开启的啊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犹太人受圣灵，只有使徒彼得，有使徒彼得啊，他在场啊，他在宣布这件事情。然后那一天就有几千人归主，他们又受了圣灵，扎心悔改就受了圣灵。好，五旬节那一天是彼得在场，彼得来宣布这个啊五旬节的意义，然后更大一批的犹太人又归主了，受圣灵了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，撒玛利亚人这些介乎犹太跟希利尼之间，介乎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些混种的这一些撒玛利亚人，让他们归主的时候，也是彼得跟约翰来按手。然后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，这哥尼流这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是谁？也是彼得进去这个外邦人的家，本来他也是不愿意进去的，但他进去了，因为圣灵的意象啊，他不得不顺从，他就进去了。他进去了以后，当他们受圣灵的，当他们信主的那一刻，他们受圣灵。彼得没有按手，他们就受圣灵了。他们在听到才把彼得一开讲啊，这圣灵就降下了。他们一信，也没有洗礼，也没有按手，就受圣灵了。可见受圣灵最关键的是洗，是那个信，也不是洗礼，也不是按手，信就受圣灵了。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外邦人信耶稣受圣灵，也是彼得。你可以看见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犹太人归主，第八章是撒玛利亚人归主受圣灵，到第十章是外邦人信主受圣灵，都是彼得在场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因为耶稣把钥匙交给彼得，耶稣说钥匙给你啊，彼得是拿钥匙的，是开门的人，所以都是彼得。彼得其实是犹太使徒，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除了在本地耶路撒冷，他也到远方去找犹太人，到各会堂里面啊，去劝那些犹太人信耶稣。其实保罗才是外邦的使徒，可是为什么不叫保罗去哥尼流的家？保罗已经信主了，在第九章那边保罗已经信主了，为什么不叫保罗去传福音给哥尼流？为什么叫彼得去呢？有两个原因，因为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是拿钥匙的人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，然后外直到地极啊，这个地极以这个哥尼流做一个代表哈，在彼得就已经把这个门打开了，因为他是拿钥匙的人，他开门，他是开门的人。后来谁去外邦冲锋陷阵？是保罗，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。所以彼得是开门的人，这是彼得的角色。彼得是开门的人，这是彼得的角色。保罗呢？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所以彼得先去开门。然后为什么不马上派保罗去？因为彼得是开门的人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保罗才刚刚信耶稣，还不适合就差派为使徒，按立为使徒啊，到列邦去宣教还不合适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好，这里我们在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一群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信了却没有马上受圣灵，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例外， 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时刻，一方面圣经还没有写成，有使徒们来印证，一方面彼得啊是这个啊一个开门的人啊，是由他来按手啊，来印证之后啊，由他来这个按手，然后圣灵就降下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要让他们，要让这些使徒或者犹太人看见撒玛利亚人也受圣灵了，所以我们就化解了过去的隔阂跟对立，就成为一家人，这是另外一个目的。好，我们花这些时间讲这件事情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破除一种错误的教导，就是说啊，你们一般教会只有水洗，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只是水洗，来我们这里按手，使徒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有使徒的恩赐，我们按手你们才受圣灵，来这里参加特会受特别的追求才受圣灵，这个是不准确的，是错误的教导，严格的说就是无稽之谈，因为没有圣经根据，怎么可以根据一个例外来做一个教义呢？这是很不妥当的。另外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跟这件事情有关，就是说有一段圣经也是那一些主张啊，要这个信主之后经过追求才受圣灵的人很喜欢用的圣经，在哪里呢？是在使徒行传19章，我们来看，打开圣经，使徒行传19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使徒行传19章，保罗他来到哪里？他来到了以弗所，他看见这边有几个门徒，保罗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请大家都打开圣经，等各位5秒钟，都打开圣经了，我们再一起来查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第一节，这个时候第19章第1节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啊来到了以弗所，来到以弗所，在以弗所他看见有几个门徒，然后保罗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不但没有受圣灵，连圣灵都没听过，未曾听见有圣灵。这个赐下来，这原文是没有的啊。圣经里面你看到右边有点点点这个虚字啊，或者下面有点点，这是原文没有了。他们连圣灵都没听过，未曾听见有圣灵。保罗说：“那你们连圣灵都没听过，那你们那时候受的是什么洗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约翰的洗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样不够。”第4节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。告诉百姓说，要信那个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哦，原来他们以前只听约翰这个告诉他们要悔改的道而已，他们还搞不懂耶稣的道理。那么如今保罗来了，让他们明白了。第5节，他们听见这话明白了，就才奉耶稣的名受洗，然后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。有多少人呢？12个人。第7节告诉我们有12个人。好，这12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啊？亚波罗的门徒啊。第18章24节告诉我们，那边就前面那一章24节，这12个人是谁的门徒？那是亚波罗的门徒。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，他在以弗所的地方。哇，这个亚波罗是出生在亚历山太，哇，这是大城市的人，而且他受过相当的学，他很有学问，而且怎样，口才很好，很能讲解圣经。这个人呢，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他对旧约圣经很熟悉，受过训练，受过教导的，心里火热，而且他也讲耶稣的事情啊，来用教人家耶稣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请注意，这是关键的，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，然后他不晓得耶稣的那种圣灵的洗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约翰的洗。然后呢，他就到处在讲道了，在会堂里放胆讲道。那么有一天，有2位基督徒 这一对基督徒夫妻是很模范的夫妻哈，叫白基拉雅基拉。他们看见这个亚波罗这么懂圣经，口才这么好，这么有热忱，这么有学问，又想要借讲耶稣的事情呢，哎，他就把亚波罗带到家里面来。他虽然感觉亚波罗很好，但是知道亚波罗讲的不完整，因为亚波罗单单晓得约翰的洗，不知道耶稣的圣灵与火的洗，所以呢，百基拉雅基拉就把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。26节。所以这个亚波罗他单单知道约翰的洗，约翰叫人家要悔改要悔改，实际上他还搞不清楚耶稣整套的救恩，是百基拉雅基拉夫妇给亚波罗讲解之后，亚波罗才真正明白整套福音的要道。后来亚波罗就到别的地方去宣教。那以前这些亚波罗的门徒呢，这些门徒就是跟亚波罗一样，单晓得约翰的洗，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这个福音是圣灵与火，内在的赦免洁净，圣灵的洗，重生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进入神的国，这整套他们不懂。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？这些人其实本来不是基督徒。保罗来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他们说没有，当然没有啊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啊。他们听过一些耶稣的事情，可还没有完全，还没有真正的弄清楚。所以要等保罗来了，给他们讲解清楚，保罗为他们按手，他们才受圣灵啊。所以严格说，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一批门徒，他们是不是例外呢？不是例外，这些是正常的，就是他们还没有真的信，所以就没有受圣灵。一旦信，他们一信就受圣灵了。保罗跟他们讲耶稣的洗的事情，他们一明白一信就受圣灵了，所以这不是例外，他们信了就受圣灵了。他们以前信的时候没受圣灵，那个信以前那个信不算，因为以前那个是信约翰的洗，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，所以这个是例外。可是很不幸的是什么？有一些人就把这个例外当教义到处宣扬了。王老师有一次，哇，在看到有些人在传这个道，还印把它印出来，到处传这个道，说这个标题是什么？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哇，这个标题很耸动的。那这个标题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传什么道，他们在传的道就是这样子。你们信的时候，你们一般教会的啊，无论三自教会、家庭教会都一样，你们信的时候是没有圣灵的。来我们这里，我们给你做特别的教导，我们特别参加我们的特会，我们为你按手，你们就受圣灵了。哇，这个教导听起来好像很有圣经根据啊，它根据什么？使徒行传十九章啊，这个第二节，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哇，断章取义，就把这个问题拿出来，就当标题，然后就开始教导了。这个何等的不妥当啊！这些人，他们信什么？他们是信约翰的洗啊，他们是谁的门徒？是亚波罗的门徒啊，他们还没有成为真的基督徒，他们哪里会受圣灵呢？他们要保罗给他传福音才受圣灵的，连他们的师父亚波罗都是百基拉亚基拉给他讲解清楚才搞清楚的，他这些门徒当然就更不清楚了。所以这不是一个教义说啊，信以的时候只有水洗，然后经过特别的这个按手才受圣灵的洗，这个是错误的教导。好，我们花这么多功夫来讲这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撒玛利亚的例子，一个是以弗所这十二个亚波罗的门徒。其实这两个例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使徒行传十八章、十九章这批人本来根本他们信的是一半，信的是旧约。使徒约翰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旧约先知，他们是信旧约，所以还没有完全了解新约这个恩典的福音。还没有了解，所以他们不算真信，他们算是慕道， 一直到保罗来才算信了。所以这不是例外，这些人他们一旦听保罗的福音信，就已经马上受圣灵，所以这还是正常，信就受圣灵。真正的例外，全本圣经只有一处，就是信的耶稣还没有受圣灵，只有一处，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啊。那有特别的理由，我们讲过，不再重复了。所以你怎么可以用一个例外当教义呢？不可以的，信就受圣灵了。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应许，多么重要的一个保障，多么重要的一个印记，多么重要的一个心里面的印证啊！我们有这样的确据，就是圣灵已经进来了，这会让我们的信仰很有把握，很有安全感，也有勇气跟力量。这才是正确的教导。那个例外已经随着历史已经过去了。当犹太跟撒玛利亚的基督徒和好，当这个彼得看见圣灵降下，当彼得来开门他们得着之后，当新约圣经写成之后，所有的基督徒直接从圣经已经可以得到肯定，直接从圣经已经可以了解信就受圣灵了，不需要等使徒来按手了。所以那个例外不能当正常。好，这个事情我们就讲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另外一个名词，叫做圣灵的浇灌。圣灵的浇灌，好，圣灵的浇灌其实旧约就讲好几处了，我们来看主要的几处。第一，箴言第一章，箴言第一章里面说，我们要第二节，我们要因神的责备就回转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。这个是谈到我们要听责备就要回转了。回转的人怎样呢？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悔改的人就会领受圣灵的浇灌，得到神话语的指示。这是箴言书啊，第一章。有圣经的请打开箴言第一章。箴言第一章，好，这个回转的人就会领受了，这是一个圣经清楚的教导。然后我们看以赛亚32章第15节，以赛亚32章15节，这边说等到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。圣灵浇灌会有什么效果呢？旷野就会变成肥田，肥田就怎样？肥田会变成像树林一样。如果我们本来是很干渴的，当我们信主，然后我们得到圣灵的浇灌，我们会得到滋润，变成肥沃。如果你说我本来就不错，本来不错是你自己讲的，其实在神看还是不够的。你本来不错的人，这个有，你本来就对上帝有信心，但是还没有这个啊，还没有真正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你本来像犹太人这样子，本来就信上帝，还没有信耶稣。你说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也像肥田一样啊，哦，他也是很敬虔、很热心、很懂旧约，像亚波罗一样。好像这样的人呢，一旦领受圣灵，他会像树林一样。耶稣讲过类似的话，耶稣说文士哈，他很懂旧约，这些文士如果这个信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后，他能够像一个这个家里面的一个管家一样，他能够从仓库里面拿出新的旧的东西都拿得出来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一些啊，这个本来就不错的这一些文士啦，或者旧约的这个教法师等等哈，啊，他们如果很真诚的啊，像以斯拉、尼西米这些人哈，啊，他们呢，如果懂，他们这些人如果再加上懂得耶稣的道理，他们本来就像肥田一样，后来变成树林一样，哇，大片的树林，就是说圣灵会让我们更丰盛、更丰盛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4章第三节，这边是神的应许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44章第三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 江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这是先知的应许，以色列的后裔要被圣灵浇灌。好，这个是一直到五旬节啊，才真正的应验。众真以色列人，就是这些信主的人，他们果然都受到圣灵的浇灌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以西结三十九章，以西结三十九章二十九节，二十九节翻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当以色列悔改之后，他们这个得到神的眷顾，神以他的灵来浇灌以色列家。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还没有完全成就，只有很少数的犹太人他得到，他悔改信耶稣，那么有很多这个还没有得着。好，反正这是一个应许，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回转会得到神的眷顾，圣灵的浇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我们先看约珥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。好，在谈这一节之前我们按照次序是要看约珥，但是为了跟以使徒行传的一个连接的缘故，我们先跳过去约珥，我们先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，等一下再看约珥，先看撒加利亚十二章第十节，十二章第十节提到，我必将那叫人，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，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他们所钉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这个撒加利亚书不简单，能够把耶稣被扎这个场面，做这个生动的预言。他提到当那个时候这个因为他们曾经定耶稣，就为这个事情觉得很悲哀很愁苦，但是他们悔改了，他们仰望神，那么仰望这个被扎的耶稣，他们就可以领受圣灵的浇灌，圣灵浇灌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。这是讲这些信的人就得到圣灵的浇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约珥二章二八二九节，这边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他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好，这句话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看见圣灵降下之后，他就站起来向群众解释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。圣灵降下，像风，像火，像舌头落在这个门徒的身上，他就解释说，这个就是圣灵的浇灌，就是约珥书的应验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17-18节。彼得讲这个话就是约珥书的话，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好，请问这段话的应验是在讲什么事情？是在讲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，男女老幼都要受圣灵，都要被圣灵的浇灌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约珥书这一段在使徒行传二章再用一次，你看这里面有没有男女老幼？有男有女啊，我的仆人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这个仆人是男的，使女是女的，还有少年人见异象，老年人做异梦。这个讲什么？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所以男女老幼神家里的通通被神的灵浇灌。这讲神的家里，怎么知道神的家里？因为十七节说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这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啊。你看彼得说已经应验了，约珥书说应验了，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
怀有血气的，你看你看当天圣灵降下的时候，难道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被浇灌吗？没有啊，只有这些信的人被浇灌。所以可见这个凡有血气的不是在讲全世界每一个人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每一个信的人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每一个信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圣灵浇灌，都领受圣灵了，是在讲这件事情。这是使徒行传一章五节，耶稣说过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，是这件事，这个预言的兑现跟应验。好，那这个兑现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，这个彼得所讲的，说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，然后呢就从父领受圣灵，就把所应许的你们所看见的这个浇灌下来，就是这件事情终于兑现了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两次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浇灌是在这里，一次是在罗马书五章五节，说在我们在苦难中是其实是有盼望的，而且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，不会落空的。为什么不会落空？因为我们在患难中生忍耐，忍耐生盼望也不至于羞耻。为什么不至于羞耻？不至于羞耻的意思就是不会落空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好，严格的讲，这一节圣经不是讲圣灵的浇灌，这里是讲爱的浇灌，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然后我们因为在患难中感觉到圣灵用爱浇灌我们，因此我们就在患难中就有盼望，就有力量，就看见神的扶持，所以这样就不至于羞耻，不会对上帝失望，不会落空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提多书三章六节，提多书三章六节，保罗又跳出来做结论了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看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，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是谁？提多书的我们就是众信徒，真正信的人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说神把圣灵赐给圣子，圣子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信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圣灵就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。好，这事情是结论了，保罗的结论。所以从这些结论你可以看清楚，谁被浇灌？每一个基督徒被浇灌。是借着谁浇灌的？耶稣基督，父神借着耶稣基督浇灌我们。用什么浇灌我们？用圣灵来浇灌我们。你不要把圣灵想成一个东西的，就是圣灵其实是一个位格。所以结论，受圣灵，还有圣灵的洗，还有圣灵的浇灌，都有共同的含义，就是说只要是信的人就受圣灵，就受圣灵的洗，就被圣灵浇灌了。这三个名词都不是在讲说信主之后要经过特别的追求，然后才能够二度的蒙福，然后被圣灵浇灌，不是这样的。信就已经被浇灌了，那么问题在这里了，信了以后还会不会被浇灌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且待下回分解。我们今天先做这个肯定，信就已经被浇灌，就已经受圣灵，就已经受圣灵的洗了。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来查圣灵降下、圣灵浇、这个圣灵充满等等重要的名词。愿神带领我们在以后的课程比先前恩惠更多，领受更多。愿神与你同在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圣灵教导我们认识基督，圣灵将基督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心里火热，满有爱心，有借着信心使我们心智坚固，毫不动摇。基督在哪里，哪里就满有生命，无论这个人软弱或者是刚强。亲爱的朋友， 你有被圣灵浇灌的经历吗？你渴望这样的满有生命吗？在下一堂课，王老师将谈圣灵降下以及圣灵充满，相信你和我一样不愿错过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一起学习，记得按时收听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，愿主赐福你。